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安好。
我们已经连续播出了两天关于胡长老夫妇他们生命里的故事，
是
很精彩吧？
嗯，安好再听一次之后仍然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受益，真的是心里满了感动、是觉得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太多太多的功课。
对，其实说点幕后的话哈，当时采访他们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在一天当中呢把这些生命里的点点滴滴都跟我分享了，所以到了采访最后的时候哈，其实胡长老是有一点累了，他很少说这么长时间的话哈，
是，
我也很希望他停一停，但是呢他很想说，然后这时候我就看到他的妻子哈，其实他妻子跟我的看法是一样的，你想他一定也很心疼他的丈夫，想让他停一停啊，
是，
但是我就发现啊，他依然是沉默安静不言不语，虽然他也是很想去劝他，但是不，他就在旁边安安静静等着，就是依然含着这种仰慕的一种眼光啊，就聆听，听她的丈夫讲完她想讲的话。我那一刻你知道吗？此处无声胜有声。虽然他的妻子什么话都没有讲，可是我已经学了我的功课。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亲情会客室里面依然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胡长老夫妇他们生命里的这些精彩的片段故事。
我们开始吧。
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那请问胡弟兄，你们是什么时候想到要移民呢？
那个时候在香港，因为孩子要开始念书了，
已经有两个小孩子了。
那个时候大概是七岁了。所有的考虑，好处坏处都写下来，没用，决心不了。我问他们，他们说烦死了，你说了算了。
是那时候姐妹要听丈夫的哈，这决定也太大了。
你现在说的好听，听丈夫的。我那个时候觉得他们那个拿这个包袱就什么。丢回来了。
对不起，我是赞成
移民的啊，你是赞成的啊。
那个时候呢，他还讲到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在念书，在念上去香港念书，太辛苦了，
是
好像现在大陆的教育一样的。
是，
他说为孩子前途想了，小学里面孩子我都戴眼镜
了，
一年级，我儿子进了一年级了。晚上还请补习，先生跟他补习，
是哦，
要搞到9点钟才把功课搞完。一年级，你想想，
香港那个时候已那么严格了。
哎呀，香港其实那个时候是一间大学，香港大学。
是，我知道香港大学是比外面的大学还难念的，
还难，
很难进，收的日子有限的。
对，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决定说移民的，因为他当时大概是150个人中间有一个。一个机会，我就想我的孩子是不是那个一个可以被劝到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还是跟孩子出来，那么那时候有的家庭是等孩子到中学或者在大学以前送他出来，可是这个一分开呢也要看神带领怎么样了，这个孩子有的变好有的变坏，
是
所以很难。我就说我们应该要去，因为那个时候我儿子7岁半，他10年以后他可能也要离开去外国了， 那么我们还不是现在家庭全个家庭一起走，
嗯，很有远见。
那么我们哎，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
嗯，
所以在当时就是这样决定，为了他们的前途，
嗯，
那么我们就决定移民吧。
嗯，
那个时候呢，神帮我解决了问题，就是说让我学的了，
嗯，
这条路就是去了，因为种种方面都是，
嗯，
我决定的时候呢，我就放开了，
嗯，
我就这条路了，就专心走了。
嗯。嗯，
我们要走以前这个桑姆斯，
嗯，
他就讲一篇道，
嗯，
叫他说耶和华以勒，
嗯，
就是说神会预备，
嗯，
你要凭信心去，我就非常接受，我就也非常的感动，
嗯，
当然我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
嗯，
已经会祷告，当然就是求他为我们开路，什么好像你有一个盼望，
嗯，
你有一个很懂得的人，他可以帮你带路，所以我很轻松。
嗯，
我倒没有他那么挂虑。
嗯，
也可能是人的性格问题。
嗯，
我想来没有那么，我非常乐观了。
嗯，
这个可还有一样的是，我对英语没有问题。
嗯，
我是从小在英语学校念的，
天主教学校，英语很好的。
哎，不是，后来我去一个我在青岛住的时期，
嗯，
那时候有在青岛都是中国学校，可是有一家。做天主教的是专门给外国的领事馆的孩子念的，
哦，
里面都是外国人，
国际学校，那个时候的国际学校，
他们不是称国际学校，
嗯，
他们就称它是这个圣灵堂，
嗯，
就这个组织都是这些嬷嬷了，
嗯，
秀女教的，
嗯，
可是我们我跟我姐姐两个人是唯一的中国人，
嗯，
所以你进去以后这什么都不知道，
嗯，
等到你学会以后，因为你天天跟他们接触了，
是，
那么小孩子也容易学，
对，
所以我后来在香港念书就跟工作什么之后，我一直是接触英国人的，
嗯，
在英国的人的机构啊，这，
嗯，
后来我在香港大学工作，所以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个言语的问题，
嗯，
也不知道他在挂虑这种方面，
嗯，
我觉得好像这个换一个环境嘛，
嗯，
从香港一个讲英语的环境到这加拿大一个环境，
嗯，
我没有什么挂虑，
嗯，
可是牧师桑牧师这篇道讲的，他就说，这个耶和华以勒，
嗯，
我相信抓住这个应许，神会带领，
嗯，
我非常有信心，我那时候，
嗯，
可是现在也觉得也非常肤浅，就是自己什么都不懂，
嗯，
反而是来了移民以后，我相信神为我们开路啊，
嗯，
他很顺利的就找到工作了，
嗯，
那时候你工作很容易找，可以说，
嗯，
那个时候我想想你想想我这么一个人，怎么去找工作了，
是 啊怎么找的工作
怎么找工作了，我这奇妙就奇妙在这一点，
嗯，
神处处帮我在开路，
嗯，
从一个话都讲不清楚的人，
嗯，
到这里出去找工作，
嗯，
外国的环境没有香港这么复杂，
嗯，
人尤其是人际关系，你晓得我在商场里面做的时候，我们写之间跟那个工厂里面工人有2000多个人，
嗯，
我们这工厂24小时开的，
嗯，
是个蛮有规模的厂，
嗯，
我来了这里之后呢，什么都没有了，我要从头开始，
嗯，
我去找什么工作了，
嗯，
好的，我是做财务的，
嗯，
那么这个长老在他家，他说啊，你移民了，你做财务呢，你财务工作倒是在外国也有个好处，
嗯，
他说外国做财务的人呢，找工作比较还容易点，
嗯，
因为财务你就会做账，那时候还是做手做的嘛，没有什么机器，
嗯，
他说比较容易找工作的，不是在靠语言，要靠走口讲，你只要把账能做的话，
嗯，
所以就比较容易找嘛，
嗯，
诶，他一句就把我讲的多一点都不错，因为他是外国留学的，
嗯，
我就知道靠这个，
嗯，
那个时候都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找，
嗯，
我们搭车都不晓得搭，
嗯，
全数都不晓得用，
嗯，
搭那个车下来之后走三个站的，
哦，
走，我们晓得会转车吗，
嗯，
我们
来的时候没有朋友亲戚，
完全没有，
完全没
有，可是后来他们申请的时候要你有一个加拿大地址，
对，
那么我们怎么想要想办法，他的同事的一个朋友的儿子在渥太华大学教书，
哦，
他是教授，就拿他的地址吧，
嗯，
那么我们就写了渥太华的那个地址，
嗯，
那时候东南西北都不认得， 来了以后我们要去谢谢那个、给我们弟子这个认识一下、哎呀，原来沃特鲁离开那么远，
沃特鲁就滑铁卢，您也去不了，也没有开车嘛，那时候
那时候没有开车，那么就坐住这个长途巴士，那时候有
这个还真的去
真的
去看他了，
真的去看他的。所以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是自己摸出来，那时候没有询问地方的、你要找什么东西，找电话本，电话本上面找到一个电话、打个电话去问，问了以后他告诉你这条街你也不认识，
对，
你就看地图，
那时候地图都是特别特别简单，是不是？
不是，
基本没有地图，
基本不是，那时候街道也没有那么多了、
哦、
那个时候到 Eglinton
就没有
了、不是农田了、
哦、
都是，所以我们就找地图，找了以后去打电话怎么走、去搭什么车到那个地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来的移民的
什么都是摸出来，
自己摸出来的、那么摸看以后，那时候不知道可以 transfer 的、原来你一张票可以换车换这个，我们是上一个车
就买张票、
买张票就换一个就在的，那么有时候想、这个就两个站我们就不要换一张票，
省钱了嘛，很贵的那一张票那个时候也、
那么我们就两个站就走吧、那时候还拖了孩子呢，
是啊，
就因为你家里没有人管的嘛，又一定要拖了一起走、所以那时候挺辛苦的、可是现在想想也很感恩，
好大的勇气、
这个辛苦，你晓得奇怪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我们找工作是政府的机构、因为他需要人嘛、他就那个时候有个叫 manpower、manpower 是专门
现在还在，
现在
叫什么人力、就是人力介绍所嘛、
那个时候是政府的，他们很简单的，他就是在找人、你上去就是问你，那我们就到那个地方上，你晓得哪晓得呢，他那个时候不能做，因为家里两个孩子要看着嘛、我先去做，我这样子人去 interview 去跟他们谈的时候呢，我两个礼拜就找到了个工作了，
是啊、
两个礼拜他们打电话来，他说有个工作这家公司在等人要、要人去财务部的、做 accounts 做 accounting department、那个、
会计部
会计、你要不要，我哪里我会不要了、就这个去了，去了之后去看老板，犹太人、所以我在这里我做了两个公司的工作、两个公司都是犹太老板、我以前跟犹太人完全不认识、可是新的组织看了圣经之后呢，好像对犹太人有一种特别的想认识、去找了那个两个老板呢，从这个老板我做了八年一份、两份工作之后呢，我就把工作辞掉了、
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神灵住在我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
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
所以这两个八年里面呢，我对犹太人切身的认识了很多。这两个犹太人是很有代表性的犹太人。他们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们都是从一个很贫苦的普通家庭里面爬起来。现在做了老板了。有的是做生意的，有的是做技术方面的。是一个制衣厂。做衣服的。所以我第一个工作就在这个里面做了八年。你想我都不晓得他们怎么会用我。我跟他们讲话都不晓得。通是可以通
可以
的，很简单的，就是他们能听得懂我多少，才明白我多少。我那个时候拿 reference 香港老板写的信给他们、他们看都不要看。他们连香港呢，我去打这个公司打工的时候。他们奇怪，我们要找人，有个中国人来做事情，因为中国都根本没有做实验工作，不是洗衣服就是餐馆，
对对对。
就在唐人街，那个时候唐人街就是在 Dundas University 那一段路的，
一小段
的，就这么一段，但没中国人跑到外面去。
是，
我们去找工作，他们奇怪，那么他们也用了我了。哪晓得呢？犹太人真是，我现在才明白他们。这八年，两个八年里面，我对犹太人认识真是，他们完全，我完全是，当然我也留意他们了。我完全看出一个犹太民族跟我们中国民族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很吃苦的民族。他们的吃苦呢，是因为神的选民。他们因为不听神的话。有了就背义了。背义不听神的话了，没有了就苦苦的跪在地方求了。就这种民族，哎呀，我说真是空手起家的两人，后来他们开了制衣厂。所以而且他们对人呢，这种民族的本性呢，其实他们很可怜的。他们流浪在没有自己国家，还没复国嘛。流浪在全世界，你看他们说，哎呀，犹太人了不起啊。到上海他们就成为富翁了。到哪里他们又建立了自己一个经济，就是美国华人街都控制在犹太人手里。
是，
其实他们背后是流眼泪，很苦的。为什么苦呢？人家欺负他们。这种欺负呢，你看不出来了，你只看着他们成功了。
对，
所以这好像我们移民来的时候一样的，跟人家瞧不起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国家，我们的国家是太弱了。人家打了之后你还道歉。就这种苦啊。所以他们的发财不是容易的。他们说苦中奋斗出来。有一点我们中国人占了便宜了。我们进去之后呢，他们就很奇怪，一个中国人来做事情了。而且因为奇怪的话呢，因为他要用你嘛。他是看着你工作。一方面他们也好奇。我们中国人就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们没有什么时候五点钟下班了，四点五十分
是准备。我们也是拼命工作的。
而且在这个里面呢，第一个我们早起来的时候有个感觉了。一跑进去一看，会计部有六七个都是女孩子。一个会计房里面一个主持人、office manager 那个时候讲的。他是个日本的话、日本的长大，在这里长大的人，也是东方人。就这么一个学时间。女同事之间呢，每个国系都有，有的欧洲来了，有的就是什么美国来了、欧洲来了，什么都有。你好像进那个联合国一样。那么我们心中有一个，那个时候还有一种中国人的一种骄傲。我说我们在这个联合国里有不同国籍了，我们不能给人家小看。我们要争一口气啊。也不是因为争气而特别做出来的。也很自然的，我们在中国老板也没有什么时候下班啊，我们有时候礼拜六也去做事情，也加班礼拜天去做事情。也没有什么加班费啊，什么没有的，中国老板就这样子。我们习惯了，有时候你做财务的话，你做到结果到了五点钟了，你觉得哎呀，这一点我再说一刻二十分钟了，可以把他的问题解决了，不是明天就顺下来了吗？这种东西呢，我想不到就起了很大的作用。犹太老板很精的。他是走来走去，眼睛看着的。他奇怪说，就走光了，你一个人还在。他起初还奇怪，不晓得什么原因。他后来觉得，你也没有什么特别原因的。你做好了就把东西整理好走了，明天又来了。所以我进去的时候呢，75块钱一个礼拜薪水。我说他说你要不要做，我说我现在也不晓得这里，我刚来。我没有选择了。75块我是第一个工作，我不拿的话，他们最终一句话就是你没有 Canadian experience。
对，
那我说你用这句话来跟我讲了，我不拿你第一个工作了，我哪里来 experience？
没有第二个，
所以我没有选择了。那么所以我说我当然了。可是我三个月里面他们加了我3次薪水。那犹太人就这条， 我做了八年，你晓得到后来，到什么一个地步了，我都自己都不相信，过了四年之后，那个日本人呢，做也做不下去了，因为很复杂，这认识。他们换人，换了一个英国人来，一个英国人来了，事情不会做，嘴很会讲，把老板欺负了，什么工作都丢在我身上，那我也无所谓，你丢来嘛，就我就做了，后来这个英国人做到后来也做不下去了，他也走了。你晓得走的时候奇怪的事情，那个老板来找我了，他说要跟你谈一件事情啊，他说我们现在 office 就要请人了，我们在考虑把你去做这个工作，我说啊，你有没有搞错？
让你做，
我说我都话都讲不清，讲不清楚，跟人家现在要做那个有没有搞错啊？他不是开玩笑，他后来真的后期真是让我做这个工作，因为我懂得，所以我们在香港。我已经做到，我 reference 给 letter 给他看的时候，我已经在财务部什么部门的工作，这里分得很清楚啊 ，accounts payable 啊 ，accounts payroll 啊什么，那边不分的什么是你什么东西就要做了，所以我在工作，后来我晓得了，老板不懂账的，英国人什么都不会做，东西都丢给我做的，他也可以做了两三年，所以这个关系呢，就是犹太人觉得受骗了。他整天就这么给人受骗，因为他不是全能的嘛。很多事情还要求人做，他会说他不会做的，他没有办法。人家骗了他两年走了，你这一点办法，他心里有气也没办法。所以这种气呢，犹太人，我想全世界所有的犹太人在奋斗的过程中间，他深受了。到后来他跟我是欣赏我对中国人说的，一个家里的管家，假如你是忠心对于管家的话，管家就这个老主人就当你像一个家人一样看待，我就深深感觉到中国古代我们看电影里面看到了，这些主人跟管家的关系中间呢，他们有这种亲情在里面产生了，就是这个管家的忠心，我没有想到我这么做法，我是很自然，我没有什么作息这样做，可是他们心中产生了这，他们当我自己人一样，
后来老板对他非常的好，
后来第二个工作也是这样子的，第二个是老板是个粗人，他以前开卡车的，后来他去做生意，怎么做成功了？自己开了个，就是他的名字这个公司啊。哎呀，他在公司里面呢，像个皇帝一样的。你进去之后呢，哗，他在房间里一脚拿个就进去。那个会计师介绍我去做工的时候，他说：“你要小心啊，这个老板脾气很臭的，你要准备。”
有点霸道。
那人他就说像做这个做。坐在这个范围里面，就他讲话就是这样子。几年下来，真对我真好得不得了，我都想不到的。所以你想，我这种人来了之后，像你刚才说的，我没有真正说到个地步，继续坏了，跪在地下流泪祷告，神迹性的帮我。可是这种也是个神迹，也是个神迹。我说我的人生很简单，我说好像打足球上半场下半场，移民信主，是一个上半场打完了，是个休息时间，来多伦多的走打下半场了，怎么分法呢？就是一个信主，一个是我把抚养家庭里面弟弟妹妹他们
都大了，
他们念完书，他们现在做工作都做好好的，我这个责任也完了，我也结了婚了，有家庭了，这个阶段就告一个段落，换成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移民了，到那个新地方什么都不会，变成又从头来起，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又开始重建家园，又是重新开始，
感谢听众朋友们今天又在亲情会客室跟安好还有孟远一起啊，我们再次听了胡长老夫妇两个人他们生命中这一段移民之路啊。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希望明天在亲情会客室里依然可以等候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夫妻是怎么养育孩子的。
是的，我们明天见。
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走着人生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